教会哈，这些年一直为卡城祷告，为这个地祷告，甚至我有时候跟神说，神啊，我们这样为这个地祷告，我们还要继续祷告吗？还要为这个城市祷告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果效，真的很感恩。昨天你知道我们最近不是中国年吗？在那个卡城文化中心的嘉年华的新春联欢会哈，我们教会两个节目上去表演，一个福音短剧就是伊甸园，是我们的原创，我们的这个新的那个姐妹，我不认识这名字哈，那个琳达园，我们的静波是自编自导自演，我们的教会每年的那个圣诞节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节目，我们全是原创的，没有说去找别的那个剧本。原创的哈，所以说昨天在卡中华中心，还有我们的弟兄的起舞啊，弟兄起舞哈、啊，两条歌曲的起舞都是关于神的，还有我们就是发了很多福音单张，我们这个教会的他打了个教会的牌子哈、啊，名字打上去之后，下面就开始发福音单张，我们这年轻人，我拿了一摞福音单张，全部都发出去，哇，真的很感恩。我说不管有多少果效，但是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在开道路。啊，再开一个门，为卡加利开的门，所以我是觉得也是更的一个信心，就是说祷告不灰心，不灰心啊！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要成就，相信神他是听祷告的主。我在看你们这个啊，每天的这样的祷告非常棒啊，我们都没有哈，我觉得你们比我们做更好，祷告的力量更强啊，更信更不信，阿门，
阿门。
好，我在新的一年，我们来彼此鼓励，一起来努力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联合堂从台北的，这个我们台北联合堂以前的主任牧师周牧师领受建造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所有联合系统，联合堂系统，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不管我们在哪里，什么样的时期，永远我们记得，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神荣耀的教会，成为在这地成为可赞美的，要在这地带出一个影响力来。这是我们每一天联合堂的一个信心，一个决心，也是我们的祷告的。要在这地哈，为这地的祷告，我们就是不灰心哈，神要纪念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这个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来掌权。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你的讲台。主啊，求你来恩膏你的讲台。哦，主啊，让我们讲和听的都一起被造就。圣灵，你成为这个讲台的讲员。主啊，你按手在孩子的口上，主啊，真的求你对弟兄姐妹要讲的话，我主啊，你现在释放出来，主，我们就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就我们中国人哈、啊，特别想讲红福，对吧？我们最喜欢哈、啊，一到过年哈、啊，那个门上一定要贴一个什么字？
福。
福还要怎么贴？对，还要靠贴啊！常常我讲说，哎呀，觉得主里心想事成啊！我就去看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他看我们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说，哎呀，祝福我们的祖国平安，哎呀，祝福你。常常会讲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是好的。那我在思想一个事，祝福从哪里来，对吧？我们常常讲祝福，哇，我祝福你，哇，祝福你越来越美哈，祝福你越来越发财，又去发财。我觉得好像整个进入那个思想就是发财发财，永远都是发财，好像就是那个观念上好像除了发财没有很多更多的要祝福的地方，并且就说，哎呀，祝福你发财，你能够祝福他发财。我就想 讲这个话，你的话当然是好话，叫一个带走能力，但是那个祝福的源头从哪里来，你不解决。我常常想问说，祝福真正这个祝福从哪里来，我们中国人讲天，对不对？哇，就是讲天，其实真正的祝福的源头是从天来，阿门吗？对吧？天下雨，天赐福，就说有个好的没有饥荒，就说有个好的收成，是不是靠天？啊，都是靠天。其实祝福的源头是从天来，就是从上帝来，从神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哈，我就说我们的神到底怎样来祝福他的百姓？确实是神是祝福的神。祝福是从上帝来，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神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怎样来领受神更大的祝福？怎样是在那个祝福的里面来领受到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信上帝哈、啊，不只是好像我拿到天堂的门票，好像我要信一位神，好像我有一个宗教信仰，好像怎么样？不是，我说我们信一位神，你要真正的让神的祝福、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并且活出这个生命，带出一个影响。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啊， 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慈爱怜悯的神，就说慈爱怜悯是什么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本来就是慈爱怜悯的神，他怎么样来祝福他的百姓，透过盟约赐下祝福，透过盟约。你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哈，我们受洗，我们来相信神，其实你就进入这个约里面，进入这个约里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看重这个约，神的儿女经让神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我们常常毁约，常常毁约。其实这个约是一个盟约，盟约就像一个婚姻似的，就像一个结婚似的，真正进入盟约的里面要彼此委身，要彼此委身，你要行出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这样子才能真正的你进到一个很大祝福的里面。所以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要祝福，那么我们看祝福怎么样来赐给我们，好不好？来，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那个申命记28章哈，这一章大家都很熟哈，是神叫祝福的。这一章一看到这个祝福这么的丰盛，这么的好，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读单数节哈，你们读双数节好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是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土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仓库里，并与你所伙伴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的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哈，当然哈，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讲到具体神的祝福，对不对？你在城里，在田间，意思说你手中所做的一切哈，一切的财物哈，你都要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也讲你的子孙后代你都会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讲到神对你的一切的供应哈，你出也蒙福，住也蒙福。第七节，当仇敌要攻击你哈，神亲自来为你征战。就刚才我们的第二首诗歌哈，有没有赞美神哈？这首歌很好听。我在祷告会已经唱了好几遍了哈，就说神亲自为我们，就是说差遣伏兵击败仇敌，尤其我们基督徒在一个征战的里面，神亲自来替我们征战，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就看到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是方方面面的。但是几个前提在哪里？就是前面第一节，对吧？你说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好多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听神的话。你看在那个在哥西阿书哈。还是阿摩斯书，好像阿摩斯书我忘了哪里了。就是说以色列人今天的失败，神怎么说？是因为你们不听耶和华神的话。其实神给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看到神说你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那么以下的福才追随你。所以神的那个祝福是有一定的条件，不是没有条件，有一定条件，你遵循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哈，神透过那个盟约赐下的祝福啊，各哪些方面。并且我先说盟约，什么样是盟约啊？就说我们的神是与他的子民立约的神。你看从为什么圣经哈，旧约新约圣经充满了约。我们随便开始举哈，亚当之约哈，就是指说亚当要生养众多，挪亚之约，对吧？还有后来我们真正的进到亚伯拉罕之约。所以说亚伯拉罕之约，这里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之约，简单的只有几个例子哈。因为我们今天的祝福是透过亚伯拉罕之约来的。因为我们最近哈，周师母我们负责去研导月份，给了我们一本书《犹大的根源》，就是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神的百姓要恢复以色列哈，就是说要恢复神初期的那个约。我们今天我们是也橄榄，是透过犹大，就是以色列那个橄榄树，我们是结在这橄榄树上，在罗马书应该是第9章。保罗所说的，对吧？我们是吸收了个橄榄树的枝，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取代神学，我们取代了以色列人。说教会取代了以色列，这是中世纪的时候。所以其实神在恢复， 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像初代教会这样的恩、这样的蒙福、这样的福音能够这样的传、那样的行出能力？在初代教会，尤其不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哇，病得医治，完了圣那个福音这么大的被传开，而是他们会有跟犹太的根源有连接。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荒凉、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回到了根的问题上。所以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神盟约，其实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所立的约，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我们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我们重新接回到这个枝子橄榄树上，那么我们就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约哈，也持续到我们今天。所以在这里创世纪十五章哈十八节，我们可以读一点神的话哈。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犹法拉底大河之地。所以在十五章啊，是整讲到立约的一个条件。我们回去可以看，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论福我可以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可以让你子孙多起来哈，讲了很多的赐福。第二个福教，第二个约是西乃山之约，有的也称为摩西之约。那么这个约是神给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界定他们身为神祭司之国的一个责任。因为这个时候神的献祭的制度是透过以色列人哈、啊、以色列人来传下来的。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八节，我们来读到这个神的话啊，一起来。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就在这里讲哈、啊，那么这个西乃山之约大家都知道是十诫。十诫所有的旧约主要是指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所有的律法书就是透过那个十诫再引申出来的六百多条那个律、那个条例啊，所谓的我们那个新约常常讲哈、啊、摩西的律法、律法书就是讲这个条例哈、啊，这个约。所以在这里西乃山之约，所谓的旧约之后，什么还有大卫之约，还有很多的约。所以神他要祝福他的百姓。祝福他的儿女，他是透过立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约，并且立约是要用血来流血的？你们去看旧约，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他都要杀牲畜、杀牛、杀羊，并且从中间破开，哈、啊，这个放派摆到两边，人要走过，神降下火来烧祭物，这样是用血来立的约。好，所以这个约是旧约。那么我们进到新约，哈，我们就很清楚，新约是怎么样？是神跟所有愿意来相信他的人所立的约。愿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承认我们的罪，那么这个约也就成立啊，这个约就成立。那么这个约就是用耶稣的血立的新约，用耶稣的血，所以耶稣他的血来为我们立的约。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好吗？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哈，所以说我们进入新约的时代是靠着耶稣的血，靠着耶稣的救赎。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一章第八节说，新约我们是进入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进入来的。所以新约进入了恩典的时代，所以不在旧约的律法的时代。但是新约照样是用血立的，我们照样是神的约民。那么我们跟神是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所以当你信神的时候，不只是你的罪得到赦免，不只是你得到天堂的门票，而神还为你立约，而这位宇宙万物的神，他成为你盟约的一个同伴，成为你盟约的伙伴。意思说盟约是怎么样，就说神所有的祝福，神所有的应许都是透过盟约来赐给大家的。所以我们活在盟约中，是我们得应许得产业最关键的，得祝福最关键的。你要活在这个盟约的里面，因为耶稣用他的血供应的新约啊，这是神的话说的，这是盟约的种类哈、啊。因为我会简单的讲，因为我今天主要是讲盟约哈、啊。我记得我几年前我花了三次讲盟约哈、啊，今天我只是简单带过。那么盟约的形式哈、啊，第二点就是说，神是我们立约的神，也可能说是盟约的形式，也可能是盟约的规定，就是说立约的双方要保证自己要完成一 一定一些特定的事要婚约，对不对？最简单谋约就是有婚约。其实我们真正能够用现在能就是婚约，现在是盟约，别的都是契约。所以神是看重盟约，不看重契约，对吧？神在他的家中愿意兴起盟约的儿子，不愿意兴起不愿意那个契约的一个故宫。我今天我故宫不是故来的，而是盟约的儿子，而盟约就是这个约是不会改的，不会变的，不会变的。现在盟约就像婚约，那么这个形式这个规定怎么样？婚约会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结婚的时候都问啊，某某某，你愿意娶她为妻吗？愿意跟她一就说不管什么困难哈、啊，好贫穷富贵荣耀，你愿意跟她一起承担吗？都是我愿意 ，I do， 对吧 ？I do， 对吧？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我们也会讲，你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并且跟随他吗？我愿意，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约，就是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哈、啊，这个约就是用誓言来表达。当我们真的是你信耶稣，你受洗，公开的宣告耶稣做我的主，其实就表示这个盟约成立。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已经先立约了。你看这两千年前，他就说我用我的血已经立了新约。你愿意来相信，你愿意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承认你是我的主，那么这个盟约就成立。那么这个盟约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就是我们要口中怎么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我的罪定十字架，他是我的主，那么这个盟约就成立。那么盟约这个形式之外，说我们这个有什么样的规定？就是真正的盟约是要彼此委身的，你知道阿们吗？
阿们。
盟约是要彼此委身。其实我们要怎么说？神委身于我们，我们也要委身于神。所以就我们真的知道那个盟约的这个重要，你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你任何的时候，你都知道我的神他委身于我，我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对不对？我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就是神的需要，对不对？就像夫妻两个说，对不对？丈夫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丈夫的软弱，他软弱的时候我也很难过，对不对？很愿意去帮他，这就是神跟我们一个约的关系。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你怎样回应这个约？对不对？神的我的事就是神的事，那么神的事是谁的事？
哇，
也是我的事。那神家的事呢？当然是我的事。所以我们说这个约是双方都要委身的，都要付出的，不只是神我有需要了，神哈你要帮助我，神哈你要听，但是我们的神说你有没有听我的呢？对不对？那你会说，那么神的规定在哪里呢？我应该怎么行？神的应许和神在盟约中神要做的和我们要做的全部在哪里？在这本圣经里面。如果你不明白这本圣经在讲什么，你不明白神的话，那么你会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这上面有很多神的应许，也有很多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在那个约里面你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的啊，应该要做的。所以说第三点哈、啊，盟约才带来祝福。有的人说，上帝啊，你要祝福我啊，哈、啊，你要祝福我，上帝是愿意祝福你。如果你没有进入盟约的里面，这个祝福从哪里来？这个祝福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很要很清楚，弟兄姐妹，神他在盟约的里面，他乐意来赐福。如果你离开这个盟约，如果你离开这个约，如果你不信这个约，如果你毁这个约，这个约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就今天我们神的百姓，很多人渴望被祝福，但是我们不知道祝福和咒诅都跟我们有关系。其实今天那个二十八章开始讲，哇，神的祝福，哇，你听我的话，你所有的诫命，所有的福全部福，你能想得到的福全部都在上面，可以给你。但是你别忘了第八节、第十，应该是第十一节、十二节之后，你不听神的话，那么就会带下相应的咒诅，就是相应的不蒙福，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神的百姓，我们要好好的回转到神面前，我们要渴望在盟约中来经历神的祝福，我们渴望在盟约中让神更丰盛的生命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神的儿女是完全可以蒙福的，你完全可以，不能活得那么可怜巴巴的，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健康有问题，我什么都有问题，亲子也有问题，婚姻也问题，活在一大堆问题的里面，这不是神要我们的，这不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其实神的 婚而立，你完全可以活得真的是在一个蒙古的里面，你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财务关系、健康关系、健康，你都会不一样的，你都会不一样。其实你一个丰盛在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来认真的来守约，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相信这个约是为我们定的。我们要相信这位神，他顾念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他盟约的，我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所以你看，在诗篇六十七章第七节哈，来，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哈。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神他乐意，其实在六十七篇都在讲神的赐福，都在讲神的祝福。神他要，就说他等着要来赐福他的百姓，等着要赐福他所创造的啊，所有他的儿女。那么这里说，就赐福我们的一个条件是怎么样？地的四极，就说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地的四极要敬畏他。意思说，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人们都要看到，原来神是这样丰盛，原来神是乐意赐福，原来神是这么大能的神，原来神是可以翻转你生命的神，原来神是可以翻转你的土地、你的国家的神，原来神是可以翻转一切的神。所以连地的四极都要来敬畏神。好，就说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能够敬畏神，只是我们的人哈，很多的时候不太来敬畏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哈，我们盟约带来祝福。那么第二点哈，我们就是神守约是慈爱的神，透过盟约来赐福。那么守约是慈爱，神他是守约是慈爱，守约是慈爱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在盟约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经历祝福？首先你要回到神的属性，你要来相信你的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不是永远做那个审判官，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做得不好你就被打哈，你做得不好就打屁股。神永远不是这样的神，神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有丰富的慈爱。这是诗篇在旧约在新约哈，包括在那个出埃及记都在讲到同样的经文哈，就是神的，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看神啊，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啊。来，我先看神的怜悯，我们再读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里首先说，耶和华有怜悯，还有恩典。怜悯是赐给那些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恩典是赐给那些觉得自己不配的人。他不但有怜悯，还有恩典。所以神不是随便发怒的神，并且他有丰盛的慈爱。这雅各书哈，在新约我们的人读那段经文哈，因为要负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所以神说，我更喜欢怜悯，不是我要来审判，审判不是目的。阿门吧，听见没？神有时候心就环境来带领我们，不是神的目的。拆毁哈，拆毁毁坏拔除，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神兴起任何的环境，神兴起任何的环境，都是让我们重新被建立，合乎主用。所以审判不是最后的目的，哈，最后我们白色大黄的审判哈，最后天堂地狱的一个结果都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让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真正能够享受他的慈爱。能够享受他的怜悯，享受他的丰盛。所以怜悯是向审判发生。在何西阿书第6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我喜爱你们认识神，胜于翻祭。
在这里神说，我不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就是说我不喜欢你们要给我什么东西。你好像你来献祭，好像你要给我什么，包括我们的奉献，好像神啊，我要给你神，不是我不喜，我不喜悦这些，而喜悦的是你们真的能够来认识我，喜悦你们真的能够来认识我的爱，我喜悦能真的能够施恩在你们的身上。神喜悦，他要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跟他恢复一个爱的关系，恢复在盟约里面那个真的是个朋友的关系，那个新妇跟新郎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其实大家知道何西阿书，我们读过的都知道，何西阿书就是讲以色列人跟神在一个盟约的里面，一个婚约的里面，一个以色列人而没有守这个盟约， 以色列人开始去拜偶像，所以神用行淫乱来比喻他们去拜偶像。所以神让何西阿这个先知去娶一个妓女来做妻子，就预表神，你即使妓女我还是愿意娶你，你即使去拜偶像不听我的话，我还是愿意怜悯你，我还是愿意恩待你，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回来，等你回来。这是神的怜悯，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怜悯。你看当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旧约，为什么旧约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真的是我们当时说，哎呀，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么的背逆？神刚讲完话，你看摩西五经他讲完了之后，耶稣亚记还没结束，到四十经就开始拜偶像，就开始背逆神，为什么这样子？但是你看在四十经人他们又悔改又呼求神啊，就明白过来，原来我还有个神，靠自己打不过那个仇敌哈，就开始原来还有个神可以靠，又回来说主啊帮助我，神马上就出手帮助。一次一次背逆神，一次一次帮助他们，神一次一次拯救他们。但是我想说，今天的神的儿女不比以色列好。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愿意背逆以色列，阿门吗？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多少次环境好了，神啊，哎呦，我现在要享受世界，我现在要，我们甚至有弟兄讲什么，每一次主日的时候。就是不去玩，他就想，因为他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休息，我要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事情，他就被圣灵一直提醒，他就很生气，干脆叫我都来了，他就这样说的。等我老了，我动不了了，我再来教会，我再来服侍神。我心里在想的是问题，说，等你动不了了，神可明天可能都要你动不了，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人为什么明明有这么慈爱的神，我们一直当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当成理所当然，视而不见。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作为我们要蒙福，我们真的是要进入蒙福的里面，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个约，要委身在这个约里面。神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他在这个约里面，神的话他永远不会改变，神的约他不会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人愿不愿意来得着神的怜悯，得着神的恩典。那么我现在讲了第二点哈，其实应该放到第一点一起讲，没关系，就说怜悯的对象。神的怜悯这么的丰富，神有那么大的怜悯，神他甚至他的怜悯是向审判发生，神甚至说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司，我喜悦人回转。那么首先怜悯，神的怜悯临到谁？神的怜悯是不是所有都能够到？首先神的怜悯是领导承认自己软弱的人，跟旁边弟兄姐妹说，承认自己软弱的人，
承认自己软弱的人。
当然这个软弱不是说，哎呀，天天赌哈，我就软弱了，神啊，我就不想起床了，不是这个软弱，这个软弱是让我们，那是灵里面的软弱哈，神是要我们刚强，对吧？刚强壮胆，不要软弱。但是这个软弱是指什么？是指神，我真的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神，如果离了你，我不可能有健康；离了你，我不能有喜乐；离了你，我不能有平安；离了你，我真的不能有祝福，不能有真正的蒙福。而承认自己的软弱，就是承认自己的需要，承认我的每一步都需要依靠神，每一步都要紧紧的抓住神。这个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当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么神就乐意怜悯这样的人，神的怜悯就临到这样的人，临到这样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需要的人。那么我刚才说就说怜悯，好，怜悯还有恩典。那么恩典的对象就是给承认自己不配的人，神啊，我不配你这么大的恩典，耶稣，我不配你为我流血，不配你为我钉十字架。那么当你觉得不配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你。当你觉得我真的软弱，我需要依靠神的时候，那么神他的怜悯就临到你。当你承认自己软弱，当你真的是也愿意来依靠神，愿意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你最能触碰神的时候，你最能跟神建立很好关系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来领受到这位神的慈爱怜悯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我们再来读哈。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无比我。阿们。所以在这里大家知道保罗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开始是讲三次被神提到三层天，神怕他自高，就加了一个刺在他身上，他三次求主把那个刺挪开，主说，我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他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哇，神的恩典就抚庇我。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夸我的不足，夸我的不够，我需要神的恩典，我需要神的恩典一直在我的身上不离开我。所以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希望基督的能力能够来抚庇他，来抚庇他。所以说，所以保罗其实他是其实很刚强的人，因为他在属灵上非常的刚强，打不倒他哈，也打不死他，打死了哈，被拖出去，完了结果自己没死，还是传福音，不死我就是一天的传福音。保罗是非常刚强的人，但他在神的面前喜欢夸他的软弱，夸他的不足，因为他需要神的恩典，他需要神的怜悯来抚庇他。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哈，第九节哈，第十节没读完了，再来一节哈。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贫苦、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们。好，喜欢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么这个刚强是靠着主来的。所以在这里哈，就说神怜悯的对象，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我跟大家讲一个，这是我们教会发生的，因为不好在我们教会讲，跟我没有关系。好。也是有一个父亲父母来探亲，很年轻，其实刚六十出头，好孩子是女儿来生孩子来看，本来非常年轻，就觉得其实他们家他那个妈妈的那个妻子的那个他那个弟弟信主二十几年，我相信这二十几年那个弟弟肯定有在祷告，没少传福音，在德国没少给他传福音，没少传福音，但是就是来我们这里教会偶尔也来一下啊。哎呀也很好啊，但是要信，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感觉到信不起来，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信的嘛，我现在都很好嘛，身体也很健康，怎么也很好。所以说这个在大概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之前吧，可能啊对一月大概一月一号的样子，就是突然就脑中风住院，好住院抢救，现在也还是不能说话，后来是稳定之后，就是当时就回国了，回国哈，花了很多钱，他没有保险，全是自费，全是自费，并且是大使馆出面哈，因为在微信里面你们看到那个故事，大使馆出面给他弄回去。我记得当时他在医院躺着的时候，完全不能说话，一个是一边能动，另一边不能动。我就去看他，我就去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哇，这个要信耶稣，真的。我还说哇，我就跟他我们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讲了非常又清楚又大声的一句阿们。之前不能讲话，之后也不能讲话，到现在过去一个两个月了还是不能讲话。那这个时候就讲出话了，并且刚刚脱离危险期的时候，就那个阿们讲得很大声。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一定要起来再信耶稣，你不可以再这样子，那这样就脱了。我相信神的爱要领导你。当时我把阿们讲完了之后，我先生在旁边哈。还有他那个女婿，当时两个人弟兄哈，别的他们人没在，眼泪都流出来，真的当时都流出眼泪。但是我回去看他的那个女儿哈，他爸爸走了哈，孩子，对，女儿还生孩子，刚生完孩子几天，去看他还是没办法信，他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老人不能讲话嘛，他也不能讲话，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事情一定是神多大的管教，但是我相信人在强壮的时候永远不会想到。我要我软弱，我要承认我的软弱，我生命中需要神。人在强壮的时候，永远觉得我的明天会更好。我到八十岁、九十岁，我不能动了，我再来服侍主，我才来信主。我跟你讲，有时候会太晚，会太晚。我相信他在病床上，我跟他讲的时候，那他头一直点，一直点。但后来我赶紧走了，要点下去，怕他太累。哎呀，我讲什么就点头，点头，点头，还流泪，还流泪，一直流泪。但是人到这个时候。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其实蛮难过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好好的时候，神一再叩我们的门，神一再敲我们的门，为什么我们就是被逼？ 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这个神不可信？其实这位神，你当你愿意到他面前来，这位神其实真的是一整有我的神。当你承认自己软弱，当你觉得我真的需要怜悯，当你觉得我真的不配，你就能触摸到神，你就能触摸到天堂，你就看到那位神的恩典，那位神的爱就在你的身上，天父的慈爱。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第三点，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神的爱永远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个经文，在耶利米书，这个经文大家很熟，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过后有指望。弟兄姐妹，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发生，你永远有一个相信，永远有一个确信，神是赐平安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好神，他是良善的神，我们的神他是那位慈爱的主。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你真的就能够经历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益处。阿们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的时候，我们在困境一直没有挪开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神你慈爱吗？你是爱的神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能够爱到为我死吗？我们头脑里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总觉得我们救恩的神，你看你不听话你就是死，不听话我就惩罚你，不听话我就咒你。其实这是我们人很多的一个想法。其实弟兄姐妹，基督徒我常说，我们信主不是说的一帆风顺，你信主啊你就天天怎么样，就是什么都好，信主还是会有困难，会有难处。神永远没有说我们信耶稣之后你就一切都难处都没有，但是耶稣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我的里面世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对不对？就保罗刚才说的，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能够与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吗？都不能。所以你永远有个坚信，我的神是那位爱我的神，我的天父是慈爱的父，是良善的父神，他是良善的，他既然跟我立约不撇弃我，他就永远不会撇弃我。
阿门，
阿门。所以他永远都会来看顾保守我，因为他顾念我们的需要。就像一个父亲，如果神我们信主之后，哇，一切都那么丰顺，一那么好，你只能被怎么样？是包容的，对吧？就我们的孩子哇，你要什么给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孩子以后绝对不成才，我们都知道，教育孩子都知道，对吧？其实神今天教育我们也是，神给你太好，一切都丰盛，没有任何的难处，你也不需要祷告，你也不需要请求，你也不需要读经，甚至你也不需要来敬拜。一切都好了，我跟你讲，那你就是被惯坏了，惯坏了以后你就不成才，你就到神那里你就不会什么奖赏，因为你没有为神做什么。所以今天我说，我们常常说啊，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真的那个环境里面，在困境里面，在苦难的里面，你软弱一下，你抱怨一下，你真的是可能我就来聚会一下，神很怜悯。如果因为你这样环境太好了，我就是想去玩，我就是想要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跟你讲，你就是在恩典中堕落，你就是在对神的立神的那个约公开的违背神的约。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反省。最近好像天气不好，包括我们教会也是，除去你我跟你讲，男主持都没那个男主持，真的就感到啊，环境太好了，神啊，我也不要了。环境太差了，神我也不要了，你都不顾念我吗？你都不听我祷告吗？这是我们今天真的是被惯坏了。我跟你讲，北美的基督徒真的被惯坏了，真的被惯坏了。我们总是觉得神你好来给我，神你稍微不给我就开始怎么样怀疑哈。我今天高兴我就来聚会，今天我不高兴我就不来，叫天好我来，叫天不好我就不来，今天我实在没人请我吃饭了我也来，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不来，这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下午聚会，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是那位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有原则有底线，有底线。所以我们的神是好神，是一个恩典的神。那么约翰一书4:16，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了。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阿们。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有多少人觉得神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也信的，可以举个手吗？阿们吗？你都很棒。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在困难 难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神爱我，对不对？头脑上可能信，还是很多时候你根本都不可能不信，甚至都怀疑，怀疑神，怀疑，因为你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如果你是神，难道你不知道我需要吗？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吗？而你没有回过来想，神在这个难处里面，神没那么快垂听你的祷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你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需要，神好用他的恩典来帮助你。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在要求神，神你要做做做做做什么，而不是站在一个我真的是一个不配的这个角度哈，神怜悯的一个角度来向神呼求，来向神祈求。甚至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都敷衍了事。甚至我们祷告就是我有需要祷告一下，甚至很多时候我有需要有祷告，觉得神太忙。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一个心态，神他怎么会听我的祷告？大概会听那个传道的祷告比较多。但是弟兄姐妹，神不偏待人，神的爱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神说我公平公义是我宝座的根基，神怎么可能偏待？不是说传道的祷告就神听，你祷告神一样听，就看你的心在哪里，就看你在这个约里面怎样来持守，怎样来持守，怎样能够得到神的爱。好，我们来第三点哈，时间的关系，到半点结束。透过盟约，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那个约哈，我们这个约就说，耶稣的血是我们流的哈，这个新约。还有前面有一节，刚刚我们读那个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的舍。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盟约，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透过这个盟约，我们真的是成为一家人。耶稣是我们说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成为一家人。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在这个约里面。受洗就是正式进入这个盟约，所以当我们在盟约的里面，其实为什么我还在强调一句领圣餐？其实你每一次领圣餐，你再一次来坚定神跟我们的约，你再一次来思想这个约里面神耶稣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的一个责任。再在那个约里面，我们回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拣选，还有神对我们的恩召。那么透过这个约，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约，所以本来我们弟兄姐妹说谁认得谁，对不对？谁认得谁？谁也不认得谁，而是透过耶稣的血，而透过这个盟约，而我们成为弟兄，成为姐妹，而是在这灵属灵里面成为一家人，其实是更亲切的。那么我们这么成为一家人，那么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更多要彰显父神的爱，阿们吗？你说这个家没有爱，谁进来这个家还冷漠？你能说神的爱就在这里吗？你能说我是活出基督的爱吗？我是基督的门徒吗？耶稣是怎么爱的？神是怎么爱的？我刚才讲为什么他们都偏不讲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在约里面透过这个慈爱，透过怜悯，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我们是一个身体被掰开，就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被众人舍的。我们因着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么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要学会来爱神，还要学会爱人，学会爱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神啊，我就是爱神，我就是不爱人，对吧？这种就不是先说的。我们耶稣很好，教会不好；神很好，人不好。所以说后来就不要去教会，我就做学生工作，学生都很好，因为年轻人都很单纯，就不要去教会。其实这不是，神的爱永远在他的家里面。神耶稣。不管他的耶稣的身体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不完全，甚至怎么样的有罪，但是耶稣还是为这个家，为他的教会舍命。耶稣还是教会的头，不管教会的人有软弱。如果今天看不起教会，您能说我在这个约里面？有人觉得我就爱耶稣，我信耶稣，我就不愿意去教会，因为教会实在太不好了。但是别忘了，耶稣爱教会，你能不爱耶稣的教会吗？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来彰显父神的爱，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学会来慷慨，学会给予，学会关怀，学会跟人相处，你学会来服侍。否则在教会里面，你永远还是你老大，你不会谦卑，你也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你也不会学会要来慷慨，要去关怀别人的需要，要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相处。我的人脚你永远不能磨平。所以神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才开始被建造。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学会了爱神爱人，在服事当中会经历难处，会经历不容易，并且要付很多的代价。但在这个代价的里面，你会更受益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因为你自己在这里啊，你开始成长，你开始你的生命更成熟，所以你永远不要逃离啊服侍，永远不要逃离教会，永远不要逃离学会去关怀人，甚至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爱心要挪在实处，我们的爱人的心要挪在你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上，不只是口台上、口头上。哎呀，主，我很爱你，我好美味，我很爱你。但是他有任何事跟我没关系，连代表我祷告我都不想跟他祷告，连我凭啥夸我都不想跟他打。那个你不能说我真的是我在爱你。所以这个家是要彰显基督的爱，你要知道这个家是父神的家，是基督的家，你就要在爱里面彰显父神爱。那么第二点哈，我们成为一家人，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要接纳别人的软弱，接纳别人的软弱。因为在为什么神把我放在一个集体里面，一定有些弟兄姐妹会软弱。我们没有一个人你永远刚强，对吧？你永远站到最高处，我永远是最刚强的那一个，不一定。我跟你讲，你今天刚强，你可能明天某个时间你就会让你软弱。所以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不要论断，不要批评，而是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的去拉他一把。尤其是软弱的啊，今天我相信教会还是有弟兄姐妹软弱的，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教会都不拦着，我们要去拉他们一把，要去接纳他的软弱。当他刚强起来，他又去回头，他又兼顾别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哈，在罗马书十五章1-3节，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坚固
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见你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好，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坚固的人呢，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而且叫邻舍喜悦，叫我们身边的人喜悦，我们的身边让别人得到益处，让教会一起被建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得到鼓励，得到建造，都能够刚强，能够在基督的里面不断的建造生命，建造你的生命。那么哥林多前书九章，我们再读一段神的话，22-23节，像软弱的人，你
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你看保罗就做得更好啊，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永远不要趾高气昂的觉得，哇，你看你这么软弱，你为什么又软弱了？像我多好，每天都很刚强，不一定讲这个话的，可能明天你就软弱了。我们要常常体贴别人的软弱，接纳别人的软弱，尤其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多一些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因为我们都是盟约的子民，我们都是在主的盟约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并且神的慈爱怜悯是透过盟约来赐下，透过盟约赐下神的祝福和恩典。好，我们前祷告。天父，谢谢你赞美你，总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主啊，今天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主啊，我们求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来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主啊，就求你来再一次来坚固你跟我们所立的约。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过去有好多的软弱，或者你还没有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真的鼓励你，因为神的祝福透过这约来赐下，你再次回到主的面前，你凭着信心来选择，来相信这位主，这位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定十字架，他为我们立了新约，当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你就成为他的约民，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透过他的约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并且也透过你留到你的家庭里面，因为主他的爱愿意向每一个他的儿女来显明。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说这首诗歌哈，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这个时候在上帝的面前说，主，